山法语。
今天傍晚真的是非常开心，有没有感觉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是的，就从今天开始，每逢星期六的傍晚7点到8点 AM1430 的频道将会有一个全新的节目，来到第一次的湛山法语的节目时间。我是丹丽，
不管路艰辛我愿意去，迈开大不用向前，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
湛山法语这个节目由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主讲，和您分享很多不同的佛教故事，解释佛经，以及专访人物，会让我们从繁嚣的城市里走入一个至善至美的清净乐园。这个节目就在每逢星期六傍晚的7点到8点和您分享。
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抛开红尘的杂念，让我们走进清净的世界。湛山法语的节目呢，节目内容真的非常丰富，今天第一次首播，丹丽为你介绍一下到底有哪些精彩的内容。首先，节目内容当中包括了湛山禅语、湛山的历史动态的介绍，以及非常好听的阿姨讲故事，还有达义法师为我们主讲的佛经讲座，以及你我他会客室等等，非常精彩哦。今天在直播室里，除了我丹丽之外呢，还有湛山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师父，我想请问您啊，第一个时段要为我们介绍的湛山禅语内容有哪些啊？
湛山禅语主要是介绍佛法与生活的关系，因为好多人认为佛法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啊，很玄妙的，跟日常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其实释迦牟尼佛降生在人间，说法在人间，成道在人间，因此释迦牟尼所说的佛法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是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并不是我们大家所想的非常玄妙的，或是呢我们触摸不到的，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有佛法就有办法。今天我有第一个问题要请教达义法师了，就是啊，佛教当中有很多的名言哲理啊，那么我最近呢就读到了一篇人生十四罪，对我的启示真的是很大的，所以我想请师父为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佛教有好多名言哲理，能够让我们明白人生好多道理啊。所以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如果常常就在一个不求上进、不信因果、不务正业的环境时长日久，自己的行为也会被这种不健康的思想观念所染污。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孟母三迁的典故，如果我们时常能跟有成就的人在一起，学会珍惜生命，立大志，做大事，不怕苦，敢创新，有朝一日能水到渠成，干出一番事业，特别是能够悉心聆听具有人生经验人的话，更能够启发我们的智慧，加强我们事业的信心，让一生不利于身心的行为可以及早的戒持，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人生十四罪的格言呢，句句都是至理名言，主要在提醒我们 想要事业有成，一定要戒除心中的一层缺点，才能事半功倍。
是，师父说的真的对我的这个启示很大的，因为要戒除心中的一些缺点，才能够真的有功效的。不过我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可能也很好奇，人生十四罪到底是什么呢？请师父解说一下好吗？
人生十四罪的内容是，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人生最大的失败是自大，人生最大的无知是欺骗，人生最大的错误是自欺，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嫉妒，人生最可佩服的是精进，人生最大的破产是绝望，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人生最大的债务是情债，人生最大的礼物是宽恕，人生最大的缺欠是悲智，人生最大的行为是布施，人生最可怜的是性情自卑，最后一个就是人生最大的罪过是自欺欺人。
是，谢谢师父的解说。其实啊，丹丽也把这个人生十四罪啊，就是贴在我的这个书房门口，因为我觉得中间真的有很多值得我自己戒替的。那要请问师父，就是在人生十四罪当中啊，第一条为什么说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呢？
从佛法的角度来解释人生这个十四罪这个含义啊，第一就是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所谓敌人是对自己有怨仇或者有不同理念的人啊，我产生种种的利害冲突，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理想目标啊，那么只有化敌为友才能够进步向上。在普通人眼里所讲的敌人都是指其他人，这种敌人呢，相对来讲都可以设法来摆平他们，因为人们可以直接的去识破他们，唯有自己心中的各种缺点是非一般人所能觉察得到的，这种心中的弱点若不及早的这个清除啊，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平常为人处事啊，或者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所以说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究竟自己心中存在有什么样不好的缺点呢？依这个佛陀告诉我们说，人的心中有三种不能忽略的毛病。
有三种不能够忽略的毛病，我相信是很多人都有的，但不知道是哪三种啊。
第一就是贪得无厌，好多人呢虽然拥有很多东西，老是觉得不够，所以呢这个贪得无厌呢也是会让我们心里面生烦恼的。第二呢就是脾气暴躁，没有耐性啊，动不动就发脾气。第三呢是是非不辨，好坏不分。这三种毛病呢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啊，常常都会制造着好多麻烦啊，痛苦啊，迷惑啊，让我们不得安宁。
所以要赶快把这三种毛病给去除掉。不过刚才师父您说啊，第一种毛病是贪得无厌，那在哪些方面您可以说明一下吗？
贪得无厌有好多方面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第一就是贪求这个色欲，好多人呢富贵思淫逸啊，那么他们有钱了以后呢，就会在行为道德方面啊没办法检点自己，会乱来。所以平常除了这个夫妻之外呢，还会出现了婚外情啊、第三者这个问题啊。那么这种毛病呢，如果不能啊及早戒除的话呢，终于有一天将会身败名裂。就像前不久在报道啊，美国一个州的州长也因为这个嫖妓而这个停职啊。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万恶淫为首”啊。还有另外呢，就是啊，有的人对这个金银啊、财产呢、啊，也是贪得无厌。如果不按奉守己、非奉夺取的话呢，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念，我这一生违法的生意，终有一天会成为牢狱中人。就像医生啊，国家的机构的政要啊，为了贪财而犯罪，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呢，是因为一时之贪，我种下了恶念的种子。
谢谢师父为我们所做的解说。那么第二个，师父刚才说的是所谓的脾气暴躁是一个很麻烦的毛病啊。那在佛法里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容易发怒给人的印象是缺少修养，就像凶神一样，没有慈悲心。尽管平常待人接物啊有礼貌，但脾气一发，感情道义都没有了，朋友也不用做了。严重者，即使是多年恩爱的夫妻，也因脾气爆发而口出恶言，伤害到彼此的自尊心。佛经上说，一念嗔心起，八万丈门开。在其他经典里面也这样讲，这一念嗔心起，烧尽功德林。尽管平常做了很多利乐有情的功德，但嗔心顿起，善心也不见了。在前不久，台湾有位非常有名的企业家王永庆曾经说过这样的一番话。他说，一根火柴棒价值不到一毛钱，一栋房子价值400万元，但是一根火柴棒却可以摧毁一栋房子，可见微不足道的潜在的破坏力，一旦发作起来，其攻坚密等的力量呢，是无物能与。要得100万张这个骨牌，需会使1个月，但倒骨牌却只需要10几秒钟。要累积成功的实业，需要耗费几十年的时间，但要倒闭，却只需1个错误的决策。要修养被尊敬的人格，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这个被信任，但要人格破产，自己需要做出的一件事情。
是刚才师父说到这一根火柴棒的问题啊，就是小小的一件事情呢，或是啊你发了一次脾气，可能你就会要烧尽功德林，或是你可能会摧毁了你累积很多很多力量才成就的事业。但是这根火柴棒指的是什么呢？
这根火柴棒呢，是指第一呢，就是无法自我控制的情绪。我们一个人有时候呢一发火的时候呢，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也就是说，当我们有时候逆境现前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呢，那么什么事情呢都会做得出来。
不过师父，我这里插一个问题啊，
对，
就是您刚刚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啊，有时候我觉得这是真的很困难呢。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说要怎么样控制自己啊？怎么能够做到说完全都可以控制得很好呢？
一般的防护的话呢，都会心随境状嘛。当你逆境来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呢更加生气，火上加油。
是啊。
那么如果说你有智慧的话，你就会很理智的、很客观的来观察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子，就是很冷静的怎么样的处理。
所以还是要平时呢要修心养性，要培养自己的智慧了。
对，同样一件事情呢遇到不同的人呢都有不同处理方法，所以呢我们希望说能够控制我们的情绪，不要轻举妄动，三思而后行，做什么事情呢要内省以后然后再做出决定。第二呢，就是不经理智判断的决策，像有时候呢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凭着你一时的这个意愿、一时的心情来判断一件东西，然后呢决策某一件事情，那么这样往往都会有问题。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理智，保持这个头脑清醒，对事情要看得准，到最后你判断决策才是正确的。
是，这是两根火柴棒了，那么第三根呢？
第三根火柴棒呢，就是我们呢冥顽不灵的这个个性，就是我们呢这个人的这个心啊，有时候呢就是常常呢不知所处，不知在做什么事情。神佛教里面常常讲，就是说我们要觉悟，我们常常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福性，都有清净心，都有智慧，所以呢我们要常常要修心养性，希望呢找到我们本有的福性，也就是说迷途知返，就是你走错了没关系，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第四呢，就是狭义的无情的这个胸怀。有时候呢我们的心，不够宽大，心胸非常狭窄，那么这样就不好， 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做大事做小事，我们这个心量要大。佛教里面说我们心有 多大呢，就是要心包太息，量周杀戒啊。世间所有一切的事情呢，只要你心量大，任何东西都可以包含。你能够包含所有事情的话呢，也是你的福报。
刚才师父和我们谈到了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和我们呢一般凡夫的心胸比起来，我们真的觉得很惭愧了。要检查看看我们到底带了几根火柴棒在自己的身边呢？听起来是都捏了一把冷汗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师父刚才说到了是非不变、好坏不分的缺点，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人因为不明是非好坏，所以呢，时常失去了很多好朋友和做生意的机会，对事情的利害关系不能明察秋毫，果断决定，对好人坏人不能清楚的认识，做事糊里糊涂，没有人生的方向，不懂得把握机会，珍惜现前所拥有的一切，常常犯了一种喜新厌旧、弃尽求远的错误。如果人们有智慧能够光照世间，看明一切事物它的真相，能知好与坏，辨别是与非，就可以成为一位胸有成竹、应用自如的伟人。时常要看清自己身边的朋友是谁，哪一种朋友是善的还是恶的，是酒肉朋友还是互相成就的朋友。对现实所做的事业要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有长远计划和近期的目标，这样才能够事业有成，高朋满座。所以想要明是非、辨好坏，一定要具足智慧。
谢谢师父告诉我们一定要具足智慧，而且只有智慧才能够去除自己心中这三种不能够忽略的毛病。下一个时段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谈到湛山的历史和最近最新的动态。
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在湛山禅语之后呢，将是介绍湛山的历史。达义法师是不是可以为我们谈一谈多伦多湛山精舍和青岛湛山寺的关系呢？
当然可以了，好多人都很好奇，当他们看到多伦多湛山精舍四个字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湛山精舍跟青岛的湛山寺有没有关系？当然是有关系的。我们湛山精舍与这个青岛湛山寺是有法脉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我们湛山精舍的开山长老性空法师、成祥法师、若度法师，他们以前都是亲近过谭熙老法师，在青岛湛山寺佛学院读书的，所以呢，他们为了纪念他们的老师，特地在多伦多建一个寺庙叫湛山精舍，来纪念他们的师父。
那么青岛湛山寺和谭熙老法师有什么关系呢？
青岛湛山寺是谭熙老法师创建的，以前青岛是没有任何佛教寺庙，那么自从这个谭熙老法师到青岛去弘法以后，那么有这个殊胜的因缘，所以创建了湛山寺。
可不可以请师父为我们介绍谭熙老法师创建青岛湛山寺的故事呢？
谭熙老法师创建青岛湛山寺也是一个特别的因缘有一次呢，有一位政要介绍谭熙老法师到青岛去见一个寺长， 那么这个市长就觉得很奇怪，说的我的老朋友怎么会今天介绍一个和尚来见我呢？这个和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后那天晚上呢，就在宾馆里面招待啊，谈习老法师，彼此呢在谈论这个怎么样做人啦、啊，怎么样处事啊。那么谈习老法师呢，就借这个机会跟青岛市的市长讲心经，讲到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这种辩证的道理以后啊，这个市长呢才开始觉悟到，哦，原来这个佛法的哲理跟这个为人处事都是息息相关，如果大家明白佛法的话呢，那么每个人的心都可以得到净化，那么社会也可以得到安宁。所以呢，他第二天叫那个青岛市的政府啊的官员啊，全部来听谭习老法师讲解心经。后来大家觉得谭习老法师讲经说法讲得非常好，所以呢，他们就说老和尚说法怎么好，那么不如呢在这边找一个地方请老和尚来建庙来弘法，希望祈祷啊世界和平，国家风调雨顺。因此呢啊，他们就让这个谭习老法师到青岛各个地方去看哪一个地方可以适合这寺庙的地方，到最后呢就是找到现在青岛占山寺的这个风水宝地。
谢谢达义法师为我们做的介绍，那么在下一次的占山历史动态当中将继续介绍谭旭老法师的家庭背景。下一个时段请朋友们一起欣赏非常好听的佛教故事了。
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水泡头饰。嫁洛国的小公主是全国最美丽的女孩，这早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了。不过呢，她任性的毛病却也和她的美貌同样的出了名呢。像今天一大早，小公主才刚刚起床，就嘟着嘴发起大脾气。
我是公主，哎，这种可笑的东西也佩戴在我的头上吗？
公主用她细白的小手指着一个镶有钻石的头饰骂着说。其实呢，那副头饰不但是雕工精细，所用的钻石也都是上上之选，实在是没有任何理由不讨公主喜欢的。服侍公主多年的雅坦舍宫女，只见她小心翼翼地拿着头饰走上前，陪着笑脸向公主说：
别生气嘛，小公主，您看看这些钻石镶成的头花多么漂亮啊，正可以衬托您今天穿的彩衣呀，来，让我替您戴上吧。
哼，这种东西一点也不出色，谁会喜欢？我要的是比这个美上千倍的头饰，否则我宁愿什么也不戴。
小公主说完了话，也不顾自己披头散发的模样，就气呼呼地跑到后花园去了。在花园里玩了一会儿，晴朗的天空突然地下起雨来了，但是明亮的阳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当光线射在水池里被雨滴溅起的水泡上时，那些个五彩缤纷的小圆泡泡闪烁着
七色的彩光，一个个是那么样的晶莹亮丽，既像宝石又像珍珠，真是让人目不暇视，目眩神迷了。小公主呆呆地站在水池边，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吸引住了。她看着看着，突然兴奋地叫了起来，
啊，有了，我可以请父王找几个香客工匠来替我把这些漂亮的水泡镶到头饰上，那我就可以拥有全世界最出色最特别的头饰了。
可是啊，小公主万万没想到，她所提出来的要求竟然被一向最疼爱她的父王给拒绝了呢，而且还被教训了一顿。
简直是胡闹，你想想，水泡再怎么美怎么好看，也不可能拿得起来，更别谈要把它们镶成头饰了。
哎，孩子啊，那些毕竟是不实际的东西，你这个要求父王如果答应，岂不是要叫工匠们为难吗？
虽然伽罗国王耐着性子好言相劝，但是小公主仍然是哭闹个不停地说，
我不管我不管，那水泡明明浮在水面上，怎么会拿不起来呢？你快点把工匠找来，否则我就不吃饭也不睡觉了。
最后啊，伽罗国王实在是拗不过他，只好召集了国内手艺最有名的几个巧匠到皇宫里来。国王严厉地命令他们要尽快地制作出一个水泡头饰。
这件事儿我们实在无能为力啊，
实在无能为力。
跪在大殿当中的几个手艺高超的巧匠们颤抖着声音回答伽罗国王。国王呢，也明明知道这是一桩强人所难的事儿，但是他为了自己心爱的女儿，不得不板起面孔呵斥着他们。
这是本王的命令，谁敢不遵从，就押入地牢禁闭三年。
巧匠们听了，个个面色苍白，都低垂着头，颤抖不已。这时候，只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工匠，突然计上心头，他鼓起勇气，对站在伽罗国王旁边的公主大声地说道：
我们这几个都是笨拙熟气的工匠，挑选水泡的眼光不行啊，万一我们的选择不能令公主满意，那不又让公主再一次烦心了，不如请公主亲自到池边挑自己喜爱的水泡，让我们带回去相客吧。
这几句话正说到了小公主的心窝里了，她开心地边点头边傲慢地笑着说，
这倒是真的，我的确是信不过你们的眼光呢。好，我就到池边去挑选100颗最美丽的水泡，好让你们快点完成工作吧。
说完了话，只见小公主领着头，带着大家浩浩荡荡地走到了池边。小公主兴奋地挽起了袖子，伸手啊就探往池子里，可是那些在刹那间升起又在刹那间破灭的水泡怎么拿得起来呢？时间一分分地过去了，只见娇滴滴的伽罗公主虽然是费尽了力气，累得汗流浃背，结果呢还是一无所得，连一颗水泡都没有拿到，更别说要捞上100颗水泡了。这回啊，小公主她可是被自己的任性和无知给害惨了。